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说说最近新州政府正在讨论的一个改革，就是说印花税要向土地税过渡。一想到马上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印花税向土地税过渡，那是不是我住公寓房也是要付土地税？那我是不是要比以前付更多的费用，还是说可以省钱呢？邓老师，
如果呢，就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讲，如果假定就是一个新从一个新买房的一个人来讲，那么他呢，如果就是说他大部分的这个买房的资金都是来源于贷款，那如果这个利息不是现在这么低的话，就很多条件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还会省点钱，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对于印花税来讲，如果就是说看他的买的这个房子的数额的大小，因为他交的这个印花税的这个额度也不一样，那假定所有的这些额外的这个费用呢，你都是要贷款，而且呢，你这个贷款的利率的，比如说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几年不可能保持这样的低利率的情况下呢，那么长远看来呢，那是有可能还省一点点钱。但是呢，我猜它的这个税制的设计至少是应该是它不会造成购房者会要额外的多付钱。
这个印花税向土地税过渡，也就是说以后可能就不用交印花税了，而是交土地税。那这个土地税之所以能够让你省一点点钱，是不是因为你是一年一年付的，你不需要一下子像印花税一样就是把这一笔钱都交上去？
是的，是这样子。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税制方案在讨论，比如说这 Granton Institute 他们就建议呢是1/1000的这个印花税土地税，对不起啊，也就是说用土地税代替印花税，实际上就是说要把这个收入至少要和印花税的这个收入基本相当。那么他们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是1/0.5%的这个土地税呢，那么它是基本上是可以能够代替这个印花税的这个收入。但是呢，这个最终来看，这中间有很多到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很多这个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是自住房，那么比如说现在自住房是不付土地税的，那么现在他那个呢就是说自住房可能也要付土地税。另外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么一般是说你是土地税是对土地征税，那么如果我是住在公寓的话，我是这个我的这个税率是按我的这个公寓整个公寓大楼占的土地的面积计算，还是按我的这个整个的房子的这个价值来计算？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细节问题呢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呢最终来讲还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叫做政治势力，它的这个进行商议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人也提出来，比如说如果我退休了，那我没有收入，那你让我每年去交这个印花税不是土地税，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笔支出，那么能不能够给这一波人免税？所以说这个中间可能就是说很难讲，就是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猜呢，他如果新州政府要打算把这个土地税呢把它卖出去，这个方案卖出去的话，他至少要保证呢绝大多数人呢应该是不会就是说多交税。
那现在呢，看到新州的政府已经和维州政府在商定这个两个州从印花税转变为土地税的这个框架，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虽然说以前哈，就是据称有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呼吁以土地税来取代印花税，但是在目前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相信呢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因为要应对 COVID-19 的疫情，而且就是需要实施一些经济刺激的措施，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如果他现在少收了钱，那岂不是就是 很难度过这个难关。我知道新州政府的很大一笔收入都是来自印花税的，因为新州的房产市场非常的活跃。那你觉得新州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提出这样的建议？
其实呢，收入呢是反而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作为印花税呢，它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它是新州政府的第二大项财政收入。但这样一个财政收入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巨大的弊病，就是什么呢？它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它跟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活跃程度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就是说交易量大，它的收入就比较多；交易量小，或者说你房地产下行的情况下呢，它反而就收入比较低。而现在呢，正是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那么房地产市场呢相对来讲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所以说预期呢，现在就是未来的12个月很有可能呢就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新州政府或者说是像包括墨尔本政这个维州政府，他们可能都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于这一方面是支出要大大的增加，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财政收入呢正好会要下降，因为这个房地产交易呢是会萎缩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把它改成这个土地税呢，可能相反正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土地税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跟你的这个房地产交易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土地在那里，那么它就一定会有税收收入，所以反而呢能够给政府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收入来源。
在这个税改的草案方案当中，新州政府还提出对于 GST 可能也要产生一些改变，比如可能会对一些食物来征收 GST。 你觉得这个的目的看起来就很明显，就是新州政府想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你觉得这个的可能性大吗？
这个 GST 呢，它其实不是新州政府说了算的。那么GST 它应该是不仅仅是这个州政府，而且它是一个联邦税，所以说它的改变呢，它是不仅仅是要新州政府，而且要所有的州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呢，他们都要同意，或者说至少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呢，才能够改变。而且呢，这中间GST 的这个税收收入怎么分配，这中间也有很多的这种谈判要进行。所以 GST 的改革呢，或者改变呢，可能是需要，因为我们就是整个的联邦政府，包括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他们都会面临这个支出大大增加而收入呢增长乏力的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改革 GST 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怎么改那肯定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话，也是要经过相当时期，而且不是新州政府能够说了算的。
如果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财政之所以会出现紧张，就是因为比如说失业率高啊，大家的收入没有了，所以政府需要资助。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来征收 GST， 我们假想就是联邦政府也同意了，各州也同意了的话，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支出，特别是它还事关食物，那岂不是很不合时宜的一个建议，很难得到民意的支持？
只要加税，肯定老百姓都是不高兴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呢，第一呢，就是说 GST 的改变呢，它也可以说还继续去把这个食物啊、医疗啊、教育啊排除在外，但是呢，就是可能要增加税率。那这个呢，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老百姓最终来讲是要多付钱。 多付钱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新冠疫情呢，政府是大大的这个增加了这个支出，增加了这个支出呢，肯定不是政府自己有一笔钱放在那里，它正好没有用来花出去的，而是呢，政府通过借债呢，来把这笔支出呢，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叫做寅吃卯粮吧，就是说把未来的这个收入呢提前。把它支出出去了，那么这个收入从哪里来呢？最终来讲还是要从每一个的纳税人手中这个钱袋里面来，所以呢大家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花了这么多钱，最终来讲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买单的，至于是谁买多少，那是这个各个政治势力去谈判的结果，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要增加这个税收的这个交的这个税呢，这个是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现实。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